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看到有报道显示啊，今年中国部分地区的车厘子价格已经下降的是多达40%。那么往年我们知道车厘子可能都属于较为昂贵的一种水果之一，那么目前它出现的这种价格下跌主要可能是出于哪些原因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价格的降低。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成本降低，因为在过去两年当中呢，实际上中国的这种物流技术、物流的提高，尤其是中澳和中国和智利这两个主要的车厘子的进口国之间的这种物流技术的提高，解决了很多的这种距离问题。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像这种进口的水果，它物流的成本占了它销售成本的很大的一部分。然后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去年开始，像这个中国的两大水果集散地，一个是广州的南沙港，一个是上海港。那因为中国的这种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对于南沙港来说，还有上海港来说，他们的这种直航的速度其实越来越快，车厘子卸船到通关的这个距离、时间各方面其实都在快速的增加。比如说像现在广州的这个车厘子，从南沙港卸船到这个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只需要2小时。那因为这种就是冷链技术的提高，这种物流通关速度的增加，就客观的造成了车厘子的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这个成本的降低。那这样的一种降低呢，实际上就体现在了销售价格出现的这种波动，或者说就是短期我们看到这种价格。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厘子价格下降。第二个因素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车厘子，因为之前大家都了解说这个是什么水果中的爱马仕呀，它的价格都是按颗来算呀，这是可能我们过去基于过去5年或者说8年当中，我们看到车厘子价格，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预期，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预期它的价格会很高，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看，就是车厘子它的这种，无论是它在水果当中的这种地位，或者大家对这种品牌形象的认知，可能慢慢在改变，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他的这种迭代更新速度是很快，那可能现在在市场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其他的高端水果，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榴莲，在过去2、3年，这个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非常高，比如说蓝莓，那么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可替代水果，实际上也在冲击着我们认为的这种车厘子，它这样作为一种非常奢侈品的，或者说水果中的比较奢侈的一种消费的一种存在。
嗯，
那么第三个因素，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要考虑，就是说现阶段中国的这种经济或者说消费形态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水果的进口或者说销售，实际上主要还是一种批发，还是主要是以比如说超市呀、大批发商呀这样一种零售为主的销售渠道。但是呢，我们了解中国其实在过去1年或者2年当中，这种直播带货呀、这种直播带货这种消费，实际上极大的冲击了我们传统的这种超市为主的这种零售行业。那么这样的一种竞争，或者说这种新媒体平台或者新的销售渠道的这种赛道，就客观的也冲击了像车厘子这样一种高端水果它的一些所谓的品牌溢价或者它的销售价格。短期来看，可能就是这三个因素。
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可能会觉得，假如价格下降，那可能是因为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供应变多了。但是我们有看到这个季度中国主要的车厘子来源地，像您刚才说的智利，它的出口量实际上是比上个季度降低了12.1%的。所以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多方面的因素，即便是供应可能减少了，但它依然可以造成价格这样大幅度的下降，是吗？
其实这个是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价格呀，它就是供给啊，这个供给平衡实际上影响了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销售。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智利，我看了一下，现在其实说至于智利出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车厘子的这个数据，现在其实还是在有一个比较波动的情况，因为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农产对于智利车厘子的一个预期是它是一个丰收年，而且智利车厘子在2025年的这个它的丰收季其实要比2024年要提高。所以说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可能总量上一个下降，但是现在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大部分是，新上市的车厘子，尤其是像或者说早产的智利车厘子，而这份早产的它这个其实销售量是在提高的，这个尤其是像这个，智利他们在2025年，它现在有几个数据，比如说一个是直航到中国的这个车厘子航班，现在是32班，每架直航的是32班一年，比2024年增加了1倍，而且现在它这个速度也在提高，比如说它现在只需23天就可以从智利直接运送到中国市场，所以说抛开我们看到的总量，但是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看到的车厘子的价格的，或者说主要价格下降的是那些或者说早产或者早熟，而且这个数据大概是提前了1周或者2周的时间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那么。从如果说我们考虑说现在当季，比如说12月，进入到中国市场，那其实这个供应量从智利来说进入到中国是大大提高的这个数据。那么其实换句话说，我们还回归到供给和需求的这个角度来说，需求不在不变的情况之下，那其实这种供给是在提高的，所以就导致了像我们看到一种短期的一种价格的很大的波动。
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中国的这种直播带货的消费模式，可能会让价格出现一个下降。那么，价格如果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下降，尤其中国这种比较特殊的可能现在的营销模式，它会不会让智利或者其他出口车厘子的国家的那些供应商，利润减少了呢？
澳大利亚在这个中国车厘子行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玩家。那么现在这种价格的下降，实际上对于我们广大的澳大利亚的消费
消
者，
费
包
者。
括对啊，而且包括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也投资于这个相关的这个车厘子相关行业。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一种价格变化是一个短期的，尤其对于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我举几个数据啊，首先是车厘子。当然啊，它是中澳经贸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像它2024年的时候，这个数据统计就是，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车厘子是1400万这个澳元的这么一个价值。那么增长实际上也增长了，比2023年增长了129%。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放到广袤的或者更宏观层面的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实际上它占的比例非常小。你比如说，像2024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农产，整个这个价值呢是171亿元，那我们就想这个车厘子是1400万澳元，对吧？相比于171亿元这样的一个比值，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在2024年整体的，就是说货物和服务业的出口的总货值呢是1960亿元，所以我们再对比一下，就是1400万澳元对比于196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比值，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比值。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看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担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到看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进口规模呀、深层的贸易关系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或这种合作关系，它是跨多个行业，是更加深层的，甚至说是很多是涉及到比较广袤，甚至说未来的一些合作，包括高科技行业呀，包括大数据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占主要比例的，所以我觉得这不用带来我们大家太多的担心。
那么，在您看来，车厘子这个价格的下降，它可能更多是暂时性的呢，还是可能会成为未来这种常态呢？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闻啊，因为我看到说什么很多人说下降了30%、40%，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下降，或者是这种就是一个 big drop 这样的一种，实际上是比较短期的，因为就是我说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因为现在12月份，基于几个因素啊，智利车厘子因为比较早产，所以它早点比较早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它的供给提高，所以它有价格波动。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就从2025到2026年来看，因为今年我们的春节可能会相对而言比往年稍微晚一点。那么现在实际上春节的这种销售还没有开始，大家刚刚才过完元旦，对吧？大家还没有开始进入到备年货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随着春节这样大家开始备年货的阶段的开始准备年货呀，开始购买一些水果，我觉得这个价格会慢慢有一个回升。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大的波动，实际上是一个暂时性的， 不会是这种一个常态，说每年都会或者每个月都会有一个30%、40%的一个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就是说可能就是所谓像这个车厘子或者说高端水果的这样的一种价格的这种高位走势，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整体的缓慢的回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基于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说是因为现在随着这种供应链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在供给侧这块的一些改革，比如说自贸港的提高呀，冷链技术的提高呀，包括这个销售平台，比如说直播呀、带货呀，包括各个大的销售平台之间的竞争，其实实际上都，某种客观程度上是，降低了高端水果的销售成本，那么其实也带来了更多的所谓的实际性的利润给我们的消费者。其次来说呢，就是说这种高端消费水果呢，它的地位可能永远是在变动的。这几年是车厘子，过几年可能就是榴莲，可能过几年又是比如说草莓，可能它是永远是在有一个波动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不太可能说任何一种水果，它会说我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高位的价格，能保持5年、10年，甚至说20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从一个经济学角度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太长期可能够持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的整体感觉就是说，短期来看，这种大的价格震荡是不太会再发生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种价格会慢慢走向一个更符合理性、回归理性、更符合于这种供需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